动山无寒暑处第43则，前后的这个关系就是僧问动山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僧就说了什么是无寒暑处，动山就说了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你咋不去死。公案就是这个公案，我们先就着这个公案来看一下原物克勤的这个点评啊。寒暑到来的时候，特别冷特别热的时候来的时候的话，怎么回避它呀？不是这个时节，劈头劈面在什么处，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说的是有个什么东西让你去回避什么什么的，有个烦恼如何让你去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如何回避，回避不了，它就在你这儿呢，在你这儿呢，劈头劈面，这就是已经是寒暑到来了，在什么处，到底什么是寒暑啊，寒暑有吗，寒暑在哪里呀，这是从三个角度来点评这一句话，这个是僧人的问话，看看洞山的回答，洞山说何不向无寒暑处去，什么地方没有寒暑啊，原物克勤平畅，天下人寻不得，藏身漏影，萧何麦雀假银城，天下人什么像无寒暑出去啊，没有寒暑的地方，不是寒就是热，没有寒也没有热的地方，天下人找不着这样的地儿，因为你有一个人在，你有一个找在，找不着，所以找不着，天下人寻不着，寻不着的这个地儿，但是他到处都在呀，所以叫藏身，但是他有影啊，全部都是他的影，何不向无寒暑处去，藏身露影，寒暑到来，其实他这句话就已经是提醒他了，寒暑到来的时候如何回避，哪有什么寒暑啊，所以但是洞山说的可客气，你往那个没有寒暑的地方去啊，你可别忘了，你想想那个没有寒暑，那他不知道如何是寒暑，他不知道什么是没寒暑啊，所以他就问如何是寒暑，无寒暑，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萧何麦雀假银城，这个萧何和麦雀假银城，好像以前有这个故吧，查一下这个点，萧何麦城就是说那个萧何他好像把那个田地啊都给卖了，那不是贪污了吗，是贪污不是啊，萧何卖了卖地，你查一下萧何卖地就有这个典故，
正史中无明确记载，但是有这个传说，萧何卖地就是牺牲个人利益成大事，
按照网友们的猜测，后人的猜测就是说的是他，你看哎呀这个人贪啊，就防止皇帝猜忌他，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防止猜忌，我印象里面是萧何为何卖地，是为买地，卖地贪钱，低价强买，实际上他买了那个地，他又拿回去让老百姓们去种。萧何天下人寻不得，藏身露影，萧何麦雀假银城，何不向没有寒暑的地方去，萧何麦雀假银城，放在这儿应该是一种什么典故，来回再看看啊。萧何是假装着卖地来表示自己，来防止人家猜疑，我觉得在这儿说何不向无寒暑处去，萧何麦雀假银城，用这个来比喻洞山说这个话是露馅儿了，您何不自毁名声让他安心，自毁名声让他安心啊，萧何麦雀假银城，假银城就是有一前面的那个人啊，那个僧人呢、啊、问的是有寒有暑，他回答一个无寒无暑，回答一个无寒无暑，他回答了能够让他安心呀、啊。萧何麦雀假银城，就是你麦城用这个麦城的方法让人家安心，就是有一个寒暑，还有一个不寒不暑呢，拿这个去安他的心，没有寒暑了，就不用害怕了，不用担心了，不用回避了。实际上有寒暑无寒暑这两个全都不相关呀，拿见性安心，拿一个没有安心，见性这个地方没有有没有无，没有有没有个无，只有一个没有寒暑，没有寒暑了他就安心了，还有一个无寒暑，他并不能落在一个无寒暑上啊，人家说有寒暑，他拿一个无寒暑来相对，这就是这糖豆哄小孩的。对，有或光卖假云城，或有单于，有这个有这个。萧何卖雀假云城，为了让刘邦安心，就是为了让学人安心。哎呀，我疼啊疼啊，你还就不是，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哎呀我疼啊疼啊，你还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不疼的，一个意思。这个没什么了吧？接着往下看，僧人就说了，什么是没有寒暑的地方啊？转杀一群人，随他转也，一调便上。什么像无寒暑的地方去， 呀，这有一个吴寒暑的局可坑死人了，把一船人都给骗过去了。哇，有一个吴寒暑的，有一个不疼的地方，我疼啊疼啊，有一个不疼的地方，我难受啊难受啊，有一个不难受的地方，从难受这边落到不难受那边了。一群人为了这个不难受，一群人为了大安乐，一群人为了断这个苦恼啊，都过来了，转杀一船人。什么是吴寒暑？何不向吴寒暑去？是何不是？怎么不向吴寒暑的地方去啊？那哪里算是吴寒暑的地方啊？你看，洞山一勾他，他就随着洞山跑了呀，随着洞山转了呀，一调便上，马上就问啥是吴寒暑的去。洞山说：“寒是寒死你，吴寒暑就是解。”可以可以，解脱是对苦轮回说的嘛？有轮回就有解脱嘛？洞山说了：“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真不言伪。”曲不藏直，临崖看虎寺，特地一场熟，先翻大海，踢倒须弥，且到洞山在什么处。圆悟克勤也很欣赏这句话，也真的那个伪啊，就是伪不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临崖看虎寺是什么意思啊？人家问洞山，寒暑到来时怎么回避啊？向那个无寒暑的地方去。那啥是无寒暑的地方去啊？他说这个话是逗人家方便的，人家把他推到绝路上了呀。你既然是说向吴寒暑去，那我就要问问你，啥是这个吴寒暑的地方，我看你怎么答。诶，这就把他贴到绝路上去，这就叫临崖看虎寺，把这个老虎啊犀牛啊赶到绝路上去了，赶到悬崖边了，我看看这个老虎他怎么转身。临崖看虎寺，特地一赏说白看了白看了，哎呀，没看成热闹，他没摔死。寒洞山路杀去，既然推老子上绝路。临崖看虎寺，就是我们再看，我们要看一看人家问如何是吴寒暑处，看他怎么答。就是你就说的是，就这么说吧，我这烦恼很重怎么办呢？何不像那个没有烦恼的那个见性，就是没有烦恼。那什么是见性啊？诶，给你噎到这儿了，你怎么答吧？你说有个东西是见性，答错了。你说没个东西是见性，是你自己说的见性能够出烦恼啊。诶，这就是给你噎到这儿了。所以叫临崖寒看虎寺，特地一场愁，结果呢也是白愁。然后他后面是赞掀翻大海，踢倒须弥，且到洞山在什么处。这句话就是谁来了，就是谁来了我根本都不管，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就是大海来了我给他掀翻，须弥压过来了给他踢倒，大海也掀翻了，须弥也踢倒了，且到洞山在什么处，烦是烦死你，清是清净死你。哎，有道理，前面有悬崖山啊，后面有老虎，也可以这么说吧。前面临崖看虎寺，就是前有老虎，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前有崖，后面是老虎追着呢。临崖看虎寺，你碰到了就是给你推到了两难的地儿，看你咋办。极寒极暑，没有你的利处。极寒极暑的意思就是让你死，让你死，寒死你，热死你。我们呢是烦的时候不要烦。清净的时候不要清净，那当然不是厚德，图一个清净。烦的时候不要烦，烦的时候正好，烦是烦死你。赵州也有一个类似这个答话，我记得是大难来时如何回避。赵州说恰好，就是说的意思是你回避什么呀，你冲着大难迎过去啊，回避什么回避啊。黄龙心和尚拈云出来一个安禅自不必，就是黄龙心和尚说洞山啊，就是为这个僧人老婆亲切。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洞山下五位君臣啊，洞山五位君臣，正中篇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这个姓这个事儿一直在呢，你就是不认识他。哎呀，见了还是没见呢？隐隐犹怀旧日闲。你说见了吧，不甘心，总觉得自己没捞到啥，有个东西要捞着，要安心，要有一个亲证。你说不见吧，你也知道别的东西都不是，嫌弃别的东西都不是。有僧辞行，赵州问什么处去，闽中去。有僧辞行，赵州问向什么处去，僧曰闽中去。彼中兵马隘，子虚回避使得。你往什么地儿去啊？我要去福建。哎呀，福建那个地方的话正好闹兵马呀什么的，关卡多呀，你可要注意回避啊，你可要注意躲着点啊，别碰到关马相踏呀，兵贼相打呀，你可要注意点啊，你可要回避着点。那我向什么处回避啊？恰好我记得有一个大难来时如何，或者说就是这个吧，向什么处回避，向什么处回避啊？哎，向这个回避不了的地方，你就在这儿待着，这就是回避。正中篇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刚才说了这第一个，这个东西很平常，不肯啊，怎么能这么平常呢？咋可能啊？ 但是你说别的东西都是吧，你也嫌弃，你也不认为别的东西是，你也不认为有一个境界，你也不认为要爆炸，你也不认为要什么化空，你也认为那些也都不是。但是你对这个平常就是不甘心，总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安，就是不安。这叫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第二个呢，哎呀，找了好久了，原来就是他，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回就肯定了啊，修更人头，这没有必要再去认了，这肯定不是别的了啊。第三个，哎，这个地方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叫无中有路，这里没有东西，没有一个性可见。这个地方就是见性，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不能说是见性，但是它绝不是迷。你说是见性，那就落了一个见性了。天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后面的就是那就什么了，没有什么要回避的了。刚才不说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吗？好手还通火里连，到哪儿不能行啊？到哪儿不能行啊？到哪儿还要躲呀？苦我们要离开，不是这个味儿了。越苦的地方越在，好手还通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去他的，管他呢。哎，这就是这样了。仙中道不落有无，谁敢，不是有不是无，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什么呀。所以那后来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想要超脱呀，解脱呀，超脱呀，解脱呀，最后是啥样？折合还归探理座，比普通人还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上一次讲了这个五位君臣，这个五位君臣啊，对于这个修行人的心态路程的描述非常非常的形象。看看大家对这个有没有疑问？这个我觉得比八十规矩颂讲的还形象。这五个并不是代表着着相的程度，这五个代表着一个修行人从一个原来不安到安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种描述，就是这么说吧，正道的过程，难道没有过吗？隐隐犹怀旧日闲，修更迷头还认影，也胜前朝断舌残。就看最后一句，宛然自有冲天气。前面的那个，哇，我是谁？哇，我就是去你的，去你的！你不是看过有一首诗吗？叫做一拳，要翻鹦鹉洲，一脚踢翻黄鹤楼。一拳要倒鹦鹉洲，一脚踢翻黄鹤楼。你看他是不是宛然自有冲天气啊？折鹤还归探理座，人家问赵州，赵州说你吃了吗？吃完了。我学人刚学啊，刚学佛，到底应该怎么弄啊？怎么你给我请教啊？应该咋做呀？咋样啊？你给我一个指示呗。吃饭了没？吃完了，吃完了去刷碗吧。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心态路程。要是连第一个都没到，那咋整？三更初月，月明前嘛，这是还月亮还没有明呢，月亮还没明呢，但是快明了。哎，这个时候快明了。很不舒服，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咋都不对，不知道咋的才对，不敢肯定。
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有意气时天意气，不风流住也风流。对，就是这个，不封顶上鹤佛霸祖啊，
这个挺形象的，我觉得。其实我还挺推这个的，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开悟的那个人啊，他不会说他开悟了，但是他就是能够和盘托出。这个诗写的没有那么好玩了。再看看另外一个，曹洞典型的就是五位君臣，曹洞最有名的就是五位君臣。正位君臣，臣相君，君是臣，君臣道合啊，兼中道。君位啊，君位就是指的体啊，臣位就是指的用，所以体呢，那就是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臣就是用嘛，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老百姓能得利益啊，国家昌盛啊。臣相君，这就是指的是修行的路程，修行的路途，不堕注意去宁情忘圣容，信佛学佛修正这样的一个路，这叫臣相君。君是臣，这就是起妙用了，妙容虽不动，光浊本无偏，君是臣正中偏，妙容虽不动，光浊本无，虽妙容虽不动，但是呢它有光啊，开始有光了，开始有用了，开始有用了，开始起用了。君臣合道，这个就是圆满了，圆融了，浑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就是他也没有一个体啊，没有一个君臣啊，就叫没有一个体。哎，这个时候的话，那个就圆融了。怎么叫做五位君臣啊？不太喜欢曹洞啊，不太喜欢曹洞。其实学佛禅宗的人都不喜欢曹洞，他喜欢利落的，他来弄这啰里吧嗦的干啥呀？但是曹洞里头有典型的呀，这个就比较典型。这个碧岩录，就是贴的这几则还是比较典型的。你看这个，就是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还是有气概的呀。还有一个，就即便是曹洞这样拖泥带水的，人家说的这个曹洞五位君臣说的还是非常好的。
刚才旭宝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五位君臣？五位君臣啊，说的是修行中的一个心理路程，迷的时候怎么样啊？觉的时候怎么样？正等正觉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后面的时候开悟了以后，就是迷的时候是啥样？磕着碰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脚跟站稳了是什么样？然后脚跟站稳了之后用是怎么用？最后是怎么样？这就是五个，就是这么说吧，一二三四五，咱们这样分的话，第一个就是迷。第二个就是没有那么迷了，第三个就是开悟，第四个就是开悟的用，第五个就是说什么开悟不开悟了啊，这就是五个。那么君臣是什么意思呢？君臣这个君呢，就是指的体，臣就是指的是用或者是相，在你没有开悟的时候，这个相啊就是一个羁绊，或者是臣是指的是凡夫，用等到你开悟以后，这个臣就是你的好的工具了，就是用了，就是这个相啊，在没有开悟之前的话，它是一个羁绊，它就成你的用了。所以呢，前这五个路径是很好理解的。那么前面这个什么叫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治和兼中道，就这几个词儿跟君臣是什么关系？正中偏就是本来啊，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王的位置，但是呢他就像个臣子一样。就是这个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法中王啊，你要是一个法王啊，结果他在这里头唯唯诺诺的变成了他是奴隶了，他是奴隶。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是君子的，他唯唯诺诺的，他总把自己弄成臣位，也就是正中偏就是客位，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民心见性，就是简单来说，偏中正就是哎，这个臣呐、啊、开始往君那个地方上靠了，客臣相主君嘛，相了，哎，偏中正，哎，他虽然是偏，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相主君了，偏中正就是有那么一下子了，有那么一下子是什么呀？迷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失小老婆，就是迷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这一个老太婆了都成，突然碰到了古镜，一看，哎呀，这就是你啊，这里头分明敌面更无真，啊，这就是你啊，就是你啊，不要再认了，不要再认了，一念不生了，哎，对对对对对，一念不生了，可以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正中来，啊，这个时候那就是主臣了，那就是君子了。啊，无中有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它并不是断灭，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大解脱，大自在，万象森罗，千差万别，无中有路，一下子大自在，无中有路出尘埃。这个时候他不会说他开悟了，但是他能和盘托出啊，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舍财。偏中治，哎，有了君了，君子这个地方是已经是就是有君了，有了君了，那个臣呐、啊，他就会用了。偏中治就是那个自然有臣来辅助君。偏中治，只要你见解正了，那么就怎么样啊？两刃交锋不相避，就是只要你见解正了。两刃交锋不像见解正，就是也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说，开悟了以后是啥样啊？开悟了以后就是没有什么担心，没有什么害怕的，跟他搞烦恼怎么来了怎么办呢？烦恼来了，烦恼死啊！来来来，烦恼你来，看咱俩谁能搞过谁啊？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手还动火里莲。还有一个，我想起来另外一则公案也有点这个味道，德山托钵岩头就说了呀，岩头说那个。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儿，小德山雪峰他就一声不吭，这就叫隐隐犹怀旧日闲啊，这就小德山一声不吭。到了大德山那个地方就不是了，大德山说，听说你说我不会末后句儿，你不肯我啊，把他叫过来，我问问他，你凭啥说我不会末后句儿啊？哎，不必了，你说我，我就偏偏来找你的事儿。你给我一刀，我肯定要还你一下子。给一刀就跑，我们说的是跑跑跑跑跑，那才是修行人。你给我一刀，我就要给你一下子。你说我那个不识末后句，我倒要问问你，我咋不识末后句了？你给我说说我咋不识末后句了？我看你咋说。哎，这就是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刚才不是说了吗？那首诗，这个是最明显的，就是很有这个诗的意境。大家读一读就不用解释了，可形象。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有意气时天意急，不处不风流处也风流。什么微细流注，去你的，什么启用啊，正体啊，启用啊，去你的，什么妙用啊什么的，去你的，什么实地啊，佛呀，阿罗汉啊什么的，去你的， 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我这还是一个凡夫呢，明显着是生老病死啊，该发愁的发愁，发愁就要风流的发愁，欠债就风流的欠债，生病就风流的生病。你看看我病，你看我病也病得摇曳生姿，好吗？就这时候的，就这时候，这是刚开悟的时候的那种样子。间中道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禁欲出长流。修到最后了，破不拉几的成个老头了。你看那个赵州，可像赵州了。赵州十二时歌，赵州惨兮兮的，对，惨的要死，可是叹里过坐了。还有一个是哪一个呀？还有一个是卖油翁的那一个，也像赵州跟头子，前两天咱们讲的那个赵州跟头子，赵州说的我九相头子过来只看到一个卖油翁啊，哎，那个也很有这个味道。折合还归叹里坐，见到赵州你给点钱我要去买油，赵州说哎呀，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久仰大名的头子啊？结果头子一伸手，你给我钱我要去买油，把赵州给气的。赵州说我九相头子过来只见一个卖油翁，折合还归叹里坐，你这咋修行的？大名鼎鼎的头子大德过来一见面伸手管我要钱，要去买油去。哎呀我这个天哪，还是个修行人吗？哎呀这头子啊，为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为了买油算是给他给愁死了。折合还归叹里，俗的不得了啊，这个头子谁知变作不羁溜，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人家都有烟火啊，别的四邻那儿都有烟火，我这啥烟火都没有。馒头锤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金，现在想想啊只能空咽口水，等到夜半了独坐绳床脚自知，独坐绳床脚在这支着。哎呀，原来希望能够修行利济人呢，谁知道自己在这愁啊愁啊，我跟你说光饿，然后饿了怎么办呢？咽口水，我咋变成这样了呢？我跟你说饿的不行了，自己在那咽口水，光顾着饿了，光想吃东西了，你看看。哎呀，比望利济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羁柳，坐在绳床上脚在那撑着。这就是洞山的五位君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你们老觉得我们是不是什么传法呀，是修行啊利济人呐、啊、实际上那个不羁柳的才厉害呀，我告诉你们。没有问题了，我们继续往下了。这个洞山的五位君臣啊，真的对于修行人的那种的心态的描述还是非常形象的，非常形象。如果说修行人他的修行有什么次第的话，这一个的五位君臣是在禅宗里面说的已经是非常形象了。我个人是觉得比八十规矩颂要好。福山远路公以此公案为五位之格，若会得一则，愚者自然亦会。言头道如水上葫芦相似，纳着便转，书不消丝毫气力。曾有僧问洞山文殊普贤来参是如何，山云敢向水姑牛群里去，僧云和尚入地狱如见，山云全得他力。福山的远路啊，福山远路禅师就用这个公案，学人啊，就是这个如何，就是有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啊，何不向无寒暑去避。什么是无寒暑去啊？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福山远路公对于这则公案非常的夸奖，然后他认为这个公案可以衡量你到了五位中的哪一位。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能够会得一个的话，以此公案，如果会得一则，其余的都会。这个公案中啊，有一个你会的，其他的都会。这个，所以啊，就是这个公案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它不是说的你要读的多、学的多、参的多。如果有一个你透彻，其他的都没有事儿。岩头曾经说过，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会的，其他的都能会啊？岩头就说过了，就像水上葫芦似的，一按你就转，一按你就转。你只要它转得快，不在于它自己转，是因为你按了。你一按它就转，哎，它不用费力气，不是它自己转的，它全靠外人的按，外人越按它转得越快，你按得越使劲儿，它转得速度越快。你要是不按它，它不转，它不费力气，它不是它费着力自己的力气在那转转转转转，不是这样的。如果每天修两座，你这种只是你的想象，实际上的话你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还是按照当天的修。你能够固定的这样的话，你这一段时间不考虑也行，但是你要是有什么变化你记得就行了啊。可以先修二印再修四印，不是不行。一般的来说，我们按照打七来说的话，都是先修四印再修二印，启用也是一个说法，而且我们也确实没啥启用。我们没啥启用我们也可高兴，那就是不风流处也风流。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开悟，如果你这个地方要是透彻了，那就是就像是水上葫芦按着便转，根本都不用什么劲儿，就修行一点都不用力气，一点都不用力气。 按着就转了，一点都不用力气。给你举一则公案，举一则公案是什么？人家问洞山文殊普贤来参的时候如何，把人文殊普贤赶到水姑牛群里去，僧人就说了，呀天哪，文殊普贤你都赶呢，那你下地狱啊，下地狱如建设呀，谢谢你，我谢谢你，全靠这力气呢，全靠你的力气才能让下地狱如建设，全得他力。全得他力是啥意思？全得他力就是全仗着你，全仗着你呢，全仗着你才下的地狱，和尚入地狱如建设，就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再看看啊，这则公案，文殊普贤全托您的福，哎，对对对，全托您的福。咱再看这则公案，僧人就问这个洞山了，文殊普贤来参的时候如何？哪有什么文殊普贤呢？文殊普贤呢，到了这儿来的话，也得给他赶出去，也得给他赶，这里容不得文殊，容不得普贤，文殊普贤你都容不得啦，那你这不是你就是无佛眼里头无佛啦，你连佛你都容不得啦。你可下地狱吧，你出家人，你连佛你都容不得了，你可下地狱吧，下地狱吧，我谢谢你，我借着你的力气才下的地狱。好听的是全得他力，坏听的是咱俩谁在下地狱啊，谁在下地狱啊，就是如果我要是下地狱，那你不得无份儿，根源是在你这儿啊，你有一个文殊普贤的，我下地狱我拖着你，是你让我下的地狱，咱俩都下，搭您老的便车下的地狱，对。为什么举这则公案，就是说你要是透彻了，就是他就毫不费力。你看洞山的这个，他说话就是这样，人家把他逼迫都逼迫成这样了，他是分分钟的转，他转得快啊。人家的逼迫，文殊普贤来参的时候如何，不要文殊普贤，给他赶到你水姑牛群里头去，那就是你就下地狱如建设呀。哎，这话说的就很重了，就是把他逼到这份儿了，逼到这份儿了，他能转身呢？哎，我下地狱如建设，我谢谢你啊，都是你啊，都是由于你啊，都是仗着你的力量啊。意思说的是，你就是说你也不得无份儿，没有你我哪来下的地狱？就是你呢，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把这个地狱的坑啊，地狱的锅甩给僧人了。洞山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此事偏中正。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去？如何是无寒暑处？哎呀，我的个天哪！原来他在这儿等着呢。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此事正中偏，虽正却偏，虽偏却圆。曹洞路中被宰仔细，若是临济下，无需多事儿。这般公案直下便会。我们心中心的就喜欢最后一句话。哎妈呀，这什么偏什么正啊？要是临济的里头哪有这些道道啊？这些东西要会你就会，不会拉倒，不会你去死。你在这整什么道道呢？哎，洞山这个地方就有道道，是不拂袖而去，打他一棒给他打死算了。不会，你凭什么拂袖而去啊？他问呢，他是问了就生祸事了，一棒子打死了就不让你生祸了，何不向无寒暑去？此事偏中正啊。僧人先问这个是啥呢？寒暑来的时候如何？就向无寒暑去啊，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修行啊，给你指啊，就相当于指月，给你指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所以这个是偏中正，你往那个地方去啊，偏中正就是你虽然是臣位，但是你要往君上去啊，往君上去啊，这就是偏中正，给你指示呢，什么是无寒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咱们再看看这个偏中正，玩玩这个道道，什么叫做偏中正啊？这不是说了吗，失小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更无真，再也没有别的了，修更迷头还认影，不要再迷头认影了，不要再迷头认，修更迷头还认影，实际上他还有旧习啊，还在认影呢，还在那你拖泥带水呢，修更迷头还认影，不要再迷了，但是他实际上还有点拖泥带水，但是呢偏中正的意思就是向你指，你起码你看到了失小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再也没有别的了，何不向无寒暑处去，这个就是给你引，你别忘了见性这个事儿啊，别忘了见性这个事儿，见性这个地方上没有寒没有暑啊。僧问：如何是无寒暑处去？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这是正中偏，这是正中偏，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用了。这个正中偏，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如何是无寒暑去？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就是僧人他不明白这个无寒暑处去啊，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不甘心啊，这就是正中偏。但是呢，僧人是僧人，洞山的回答虽正却偏，虽偏却圆。就是洞山的回答的非常好，所以他赞他虽偏却圆。曹洞路中啊，就是曹洞这里头啊，他就有这些道道，如果是临济下没有这多这些事儿。有人就说了，大好无寒暑有什么把鼻，古人道若向剑刃上走得快，若向剑刃上走则快，若向情石上剑则迟。 不见僧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待无人来向而道，随入园中行。此云僧云此间无人请和尚道，微指竹云此一杆竹得那么长，那一杆竹得那么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问僧，那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僧云或汤炭炉炭里如何回避？僧云众苦不能道，看他家里人自然会他家里人说话，雪豆用他家里事儿送出。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如何是无寒暑去，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就是寒暑来的时候如何回避呀。僧人就是那个洞山说了，向无寒暑处去，什么是无寒暑去？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有的人就说了，哎呀，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这才是真正的没有寒暑啊，这才是明心见性啊，烦恼的时候就让他烦恼死，这才是真正的没有烦恼。我经常这么说，我经常坑你们啊，经常坑你们，你就是这么理解的，你们别上我的当啊，你就是这么理解的啊。孙少红，孙少红你多少座了？
我400座左右，老师。
400座左右，
快400座。
那你这么理解，人家圆悟克勤就批评你了，这不对，这有什么相干啊？有什么把鼻，就是这有什么相干啊？有什么用处啊？就是这个意思。有者道大好无寒暑，有什么把逼，不要理解，不用那个理解，不用那个理解，也不用这种安慰。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就说关照吧，说关照吧。有一个人说，哎，你怎么关照的？有什么关照啊？我都没想过关照。这是第一个人，是路人甲这么说的。路人乙呢是这么说的，如何是关照啊？关什么照啊？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路人乙就这么说的。然后这个路人丙就说了，哎，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是真关照啊。就是啊，路人甲说的是，我都没关照啊，没关照，关照啥关照啊？如何是关照？他说关照啥关照啊？这是路人甲。路人乙是这么说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第一个人就是他就直接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第二个人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这就是他们两个路人甲跟路人乙他两个不一样。怎么关照的我都没考虑过，啥关照不关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说的是关照就是没有关照，没有关照才是真关照。第二个人这么说的。第二个人是怎么样啊？你没有必要再加这个尾巴。如果他真的不明白你给他解释可以这样解释，但实际上这是加了一个尾巴呀。也就是孙少云他还有一点点理解，还有一点点理解的痕迹。其实从理论上来讲确实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性可见，这是真见性。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就这句话也是哄人的，啥真见性假见性呢？说这个干啥呢？画蛇添足。所以有者道大好无寒暑，你别落在这上啊，你别有个落脚点，这才是真正的没有烦恼，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啊！你别落在这儿，你何必呢？烦恼菩提都给他扫干净。所以圆悟克勤就会骂，别给他落在大好无寒暑去。大好无寒暑有什么把，这不相关，这根本都不相关。这是圆悟克勤就是这么扫的。那圆悟克勤这句话也不相关，这么说可能是从道理上来说不好理解。就是怎么说呢，圆悟克勤说有者道大好无寒暑，圆悟克勤为什么说有什么把鼻，为什么会在这批评这种人的说法？圆悟克勤为什么要批评？就是说咱们别落到一个理解里，别落到一个结论里，没有必要。要寒就寒，要热就热，你没有必要说这才是真的没有寒热，没有必要这样。何必剁这个尾巴呢？何必非要落到这种理解里？何必非要把话说圆了你才放心呢？没有必要。圆悟克勤呢就是在这一块啊，就是说的是他还是挺聪明的，就是还是有见地的。怎么叫有见地？就是我们有一个公案，我们会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理解不偏。但是呢，圆悟克勤一早就猜到了我们这个理解了，他把我们这个理解先写出来，然后把这个理解骂了一顿，拨个尾巴，抓个稻草，安心。对对，若向剑刃上走则快，若向情石上剑则迟。就这个事儿，你要剑就是你要么就死，要么你就给他一刀，你活过来。这就是若向剑刃上走则快，若向情石上剑，哎，对呀，错呀。我这个该这么做还是不该这么做？我该这么回他还是不应该这么回他？我应该这么回复他还是应该那么回复他？麻烦了，晚了。这句话说的也特别的好。什么叫做微细留住？哎， 就是你那当然了，这是理解啊。你要是理解，你可以一直的说说说好多好多。但是呢，你要是说见性这个地方上见说的话，你就是理解这理解那，完全没有用。若向情实上见，则迟。什么微细留住不微细留住的，不是在这变一个理，在这理上变一个好坏是非对错。你要在理上变一个好坏是非对错，你永远没有个出路，没有个出路。领取沟头玉默认定盘心，不如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形容的具体，这件事要见就见，你不要在这考虑好坏是非对错得失，完蛋了。举了一个例子，僧人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翠微说了，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然后呢他就到园子里头去了，园子里头去了，僧人一看这园子里头没有人啊，这园子里头没有人，你告诉我吧。然后翠微指着竹子说的，这一杆竹怎么这么长啊，那一杆竹咋那么短呢、啊、这个僧人忽然大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然后就在那往前走走走，走到园子里了，现在没有人了，师傅你告诉我吧，这一杆竹子咋那么长啊，那一杆竹子咋那么短呢、啊、这个僧人就在这开悟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怎么跟他说啊，他现在正捞摸着呢，正捞摸这东西呢，捞摸这个祖师如何是见性啊，性不在别处，你的见本身就是性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你净给他增加捞摸，这不就是性的体现吗，你净给他增加，他就在这体会，哦，这是体会，这是体现，那是体现，他就在这捞嘛，他就在这抱着了，如果是祖师西来意啊，你就让他捞嘛，你别捞嘛了，别捞嘛的，那没有人的时候别想了，现在别想了，那没有人的时候咱俩再讨论这个事儿。现在没有人了，请你说吧，还是不说，就说诶、哎、这个竹子怎么那么长，那根竹子怎么那么短，拿着竹子给他看，不是让他思量的了，不是让他思量的了，若在见日上走则快，在情时上见则迟，没有给他说见性，你现在没有人了，给我说见性吗，他不说见性，他只说竹子。这根竹子咋这么长，那根竹子咋那么短，要见就现在见，不许在这思量了，你这思量了麻烦了，这根竹子为什么长，因缘所生法，所以这根竹子长，完了完了，那就完了，再就是不说见性的事了，不说见性的事了，请你给我说见性的，偏不给你说见性，我就给你说竹子，要见就在竹子上见，要么别见。哎，这僧人开悟了，不向见日上走则快，向情时上见则迟，这则公案很简单吧，
也是。那我就是一直不明白，就好多公案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就是他怎么就是指着竹子说了这个长，那么这个那么长，那个那么短，他就突然大悟了呢？
那这则公案你就等于机缘不到，因缘不到。你要是要分析他来啊，要分析出来里头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急着要一个见性，急着要一个见性的时候，偏偏呢就不给他说见性，偏偏不给他说见性。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等到没有人的时候向你道呀，他心里头揣着这个揣着这个，还急呀还急呀，然后到了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了，没有人了，你跟我说吧，偏不给他说见性，偏给他说竹子。哎呀，这个竹子怎么这么长啊，那个竹子怎么那么短呢、啊、孙少红啊，这叶怎么这么长啊，白天怎么那么短哟，给你回答完了。今天白天怎么那么长啊，今天晚上怎么那么短呢、啊、今天晚上咱俩这问答怎么这么长啊，屏幕上的字儿怎么这么红啊，这字儿怎么这么黑呢，啊
啊，它本来就是红色红的呀，它本来就是黑色了。
嗯，对呀、啊、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嗯，
这红红的真过分，这黑黑的真过分，这问问题的人更过分。
哎呀老师，我还是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它还是红的还是红的，黑的还是黑的。他为啥这么红呢，这黑的为啥这么黑呢，这说话声音为什么是个女的呢，为什么有男师兄在这看热闹呢，这则公案孙少红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俩再见面再说。
好，
明天再看看这为啥呢，为啥他反应不过来呀，为啥这字儿这么红啊，为啥这字儿这么黑呀、啊、为啥咱是一个女的在这说话呀，为啥一堆人都在这七嘴八舌呀，为啥呀，再看下一则公案。哟，曹山问僧，那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僧云过汤炭炉里，就是曹山就问僧了，孙师兄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是女人做的，反应不过来呢。哎呀，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没有人的时候我再向你说，现在没有人了，师父你向我说吧，这杆竹子凭啥这么长，这杆竹子凭什么那么短。曹山有一次又问僧人啊，天太热了，这怎么回避啊，怎么回避啊，向那个火炉里头去回避，火炉里头咋回避啊， 火炉里头种苦不能到，哎，苦都给你烧了。天儿那么就是寒暑的时候，寒暑到来的时候怎么回避啊？像无寒暑去回避，怎么样是无寒暑啊？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那是那个回答。现在呢，他就说了，热的时候怎么回避啊？往火炉里头去回避，火炉里头那不是热死了？火炉里头那咋回避啊？火炉里头都给你烧了，都给你烧了，你不用担心了，众苦不能到了。你看他的回答跟刚才的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又不一样了。为什么要举这一则公案？就是说这个回答呀可活泼了，你不管你怎么逼问他，他都能够给你红杏，给你开就是墙里头给你伸出一只红杏来，他怎么着都能给你杀出一条生路来，不管你怎么逼问他。前面的是什么是无寒暑去处啊，哎，寒那个他就说了，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这个就说了，那火炉里头咋回避啊？有就让火炉里头去回避，火炉里头咋回避啊？火炉里头都烧了，众苦不能到，所以说他自有出身之路，不管你怎么逼他，他自有出身之路。就是这则公案主要是说明什么？这则公案主要是说明他自有出身，不管你怎么逼他，你都逼不住他。这里头又有两则公案，孙师兄你说。
我就是看每一个都挺难受的，我就总是觉得我不到或者是理解不了或者是
那就给你难受死算了，你咋修的呀？你看看你看了总是理解不了，你四百座咋修的啊？
白修了，郭老师，白修了，
咋整？难受死你，难受死你算了啊。哎呀，
好好好
这时候这个翠微就会说了，哎，你看凭什么这个都难受死了，那个都那个什么了，那个他都没有死啊，为什么这个是死的，那个是活的，为什么这个死成这样，为什么那个活的活成那样，为什么这一杆竹子那么长，那一杆竹子那么短，为什么呀？为什么有的人难受死，为什么有的人快活死啊？难受啊，快活呀，红啊，黑呀。
是呀，为啥呀老师？
这咋办呢？你问死我了，你算是问死我了。为啥呀？为什么呀？苍天呀，我也被为难死了，我也被你为难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有这么多疑问啊？哎呀，竹子啊竹子啊，为什么这根长那根短呢、啊、为什么这个字儿是红的呀，那个字儿是黑的呀？为什么你在这哈哈哈哈，为什么他在这发愁啊？你这哈哈哈是怎么出来的呀？情时尚见则迟，那你什么不是情时尚见呢？给我来个不情时尚见的朱书和老师金枝答应我，答什么了？我答垂手还同万仞崖，正篇何必再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寒炉空上街。这个里头有典故，下个礼拜再说吧。一阵东南风，垫脚生微凉。哎，一阵东南风，垫脚生，凭什么垫脚生微凉？谁在这垫脚生微凉？人家正在这热的苦恼着呢，凭什么垫脚生微凉？我们在这说见性呢，钟师兄你怎么说垫脚生微凉啊？我们孙师兄正在这闹心呢，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根竹竿那么长，那根竹竿那么短，这个僧就开悟了？这孙师兄在这可闹心了，闹心的不行了。突然有个小僧人蹦出来说，哎呀，一阵东南风，垫脚生微凉，咋整啊孙师兄？你在这闹心呢，因为见性不见性了，那个别人就在这乘凉了，你看看这禅师啊，这禅师你还是个修行人吗？你凭什么在这享受这种那个凉快呀？凭什么呀？上一次讲了洞山无寒暑去，这一次讲了这两则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没有人的时候我跟你说，现在没有人了你跟我说吧。哎呀，这不是到了竹园里头，这竹子怎么这根凭什么这么长，那根竹子凭什么那么短？这僧人开悟了，凭什么呀？凭什么这僧人要开悟啊？啊，凭什么呀？凭什么孙师兄在这愁着呢？一股东南风来了，垫脚生微凉啊！凭什么呀？今天就到这儿了。
老师，我还有问题，心不安咋办？有时候害怕。
安死你，不安死你，吓死你，吓死你算了。啥时候能被吓死啊你？咋还不被吓死？还没被吓死呢你？你不要觉得我是随口说的，开玩笑的。你吓死一下试试嘛。
老师，我就是言语心嘛，有时候看到女生就容易动心啊，老师咋办？
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不要把清净心那么去追求它，清净心追求的特别的厉害，那个淫欲心呢，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就特别的恐慌就来了。你把清净心看得特别的厉害，修行人清净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清净作为修行的指标，就这样去衡量它，一对一的去衡量它。那不是说了吗？那大梵天王他也是清净的。 大梵天王他也不动淫欲心，但是他还是轮回啊，不应该把它作为修行的一种衡量，不应该把它作为修行的一种修行，修行人应该清净，但是不应该把它作为正果的正道的衡量标志。然后你要是不安了咋办？你要是实在是难受了，忏悔的都不行了，就不理他，硬挺着不理他，只管做。实在难受了，你加修楞严咒心，你愿意遭这个罪，你去做吧，加修楞严咒心半个小时，不得已的办法。
嗯，好
了。这个事就是。以前的时候齐老师就说这个事是最后的事儿，这个事先搁置，就这么说吧。
赵老师，那我继续修。
继续修是肯定修的，看看你还有啥。
暂时没别的。老师谢谢。
压根没有一个安呢、啊、压根没有一个安，不安也危害不了你，是的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师兄们？没有问题的就。